大家好，欢迎收听加丢 Wave 节目。我们几个呢是这个刚刚看完《流浪地球二：再次冒险》这个纪录片，赶紧凑了一堆儿来聊一聊这个
聊聊感受，
聊一聊这个大家都希望我们好好讲一讲啊，就问我们什么时候能上线的节目。哎，我是 Jerry
啊，我是引擎。
哎，老白
啊。
你好啥呀？
谁呀、啊？
你干嘛呢？
我是魏
涂恒宇，
我是萝卜。
搞这么刺激紧张，今天
对
开场音乐还是吧，还挺怀念的。
找的这么强情绪，
对，
是主要是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你看老白这偶感风寒这个样子，
是
完全还不起来。
大家注意身体啊，
忙啊，
这就都是跟西蒙喝酒喝的，
是。
所以酒啊害人。
哦，我操，今天完全没有还嘴之力。
对，怎么开场一套小连招起来了呢？
特别夸张，他对我意见特大。
我操，
最近啊，
酒害人，
而且还害 MOS， 可以用来烧 MOS。
酒害人，所以呢，喝酒不开车，亲人两行泪，是吧？
你是把我 MOS 瓶里面那点玩意儿喝完之后，你人就变了。
哎呀，你那瓶子，你瓶子那些东西我都不敢动。那真的可以点火的玩意儿。
确实，但是今天啊，
哎。
还是很快乐的，因为就是年轻的小灯们之前从来没看过这片，
我看
没有，
我是从来没看过，
没看过，没看过。
你看过？
我看过旧，
你看过旧版？
对，我看过旧版。
剪辑的时候是，
对对对。
但是旧版结构和现在你所看到以及就是听上映的时候听众能看到的，就是差的太多了，
差了有三分之一，
对对对，至少三分之一，
整个结构都重调了，是吗？
对对对对，结构重调。所以说这一期我们组织这个位务啊，是想聊这个。观影体验，因为小灯们之前都没看过，所以说他们的一手反应啊，非常的。
何止是没看过呀？
对，何止
我们都没什么底，就是别人问我们底下那个评论区啊，我们这个评论区大家也知道啊，就是一个这个情感宣泄的大舞台，是吧？
你们的纪录片还上不上啊？
什么时候出？
对，都是我留的，我还没入职那时候。
是
是是。
但其实情况，其实情况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掌握不到什么信息。
没错，
对吧？就是咱们这个公司嘛，对吧？各个部门之间啊，也是其实聊的其实不是特别多，大家会就是。盘着自己那点事儿就差不多得了，
突出一个集合完了，
什么玩意儿啊？其实你们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也没底，但是呢，也会就是旁敲侧击问问咱们那纪录片啊怎么样了呀，是吧？
我到后期吧，都不太敢跟 G-Sense 那边问这个事儿
啊，
就尤其是进了今年，我是一句话都不敢说，
满打满算是有三年，
整整三年，就是到了今年从。春节开始了，然后一直到中秋，我处于一种就是有事儿叫我，有事儿你跟我说，然后就平时我根本都不问，采取那个猴那样一个状态，你知道吗？就不看，
对，
不听，然后不问，
不敢问，你
是那第四个猴隐身的，
隐身了，都不太敢问，所以就是最后能在这样一个档期，然后跟《流浪地球》三 D 版，《流浪地球二》。的三 D 版一起上映，我觉得对于 G-Sense 来说是挺圆满一个事儿。真的很难，非常难。然后呢，就是也想听听大家对于这个片子意见，因为这个片子反复的调整过很多次，修改过很多次，然后包括说里边有关人啊，有关这个，然后
你剧透了啊？
纪录片也能剧透吗？
纪录片是剧透啊？
是，那就不透。
就开场你爽不爽
啊？
是吧？
行吧，
进入正式环节，
说电影吧，说纪录片。
接下来就正式说一下这纪录片的事儿。哎，我觉得刚才提了一点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有一些东西还确实涉及到这个纪录片的剧透，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电影我都看过了，这个纪录
片还
能给我透什么呢？是吧？电影的剧透我都不怕啊，当然也怕啊。这个纪录片还能透什么呢？还真的有，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里面其实是埋了非常多的暗线。
是
有一些暗线呢，我甚至觉得是有一点点浪漫色彩在。
对，很浪漫，第一次看到确实
浪漫，
很震撼，给我震了一下。
但是就像我最开始说的，我昨天去参加那个观影会呢， 对我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自己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啊，原来这个项目确实是存在的，这个项目它确实是啊落地了的，
对
啊，我的心也落了地啊，
嗯，
都跟一个屋里边说话这么难听，
就是告大家啊，这个我们这个
项目是
片子出来了，
望周知
啊，而且还有一个可能超出我们预期的，
对，
这个片子会上院线啊，
对，
这个事儿
这确实没想到，
都很震惊，
嗯，
那原来你们以前不知道吗？
我们
不知道，
确实是。
那我和 Max 每天
比较少，
忙前忙后的时候，你们以为我们在干嘛？赌球呢？
我们以为你们在干很重要的事儿，
我们在干好我们的工作，看你们。
行，那
先说，那我觉得先说，
要不白老师先说吧？你看过几遍
啊？
你看过几遍这个不同版本的？
我看的版本每次都不一样。
对，其实这个就是想让白老师先说的。
没有，我因为。我们参与其中的一些部分，当然这个里边最主要的内容还是 Jason 的团队，包括说我们导演 Moby， 然后制片人口哥，然后其他的同事们一块儿，像子凡什么的，这样一块儿努力的结果。他们是一个特别小的团队，特别特别小的团队，
是
但是承担了特别特别大的压力。
嗯
嗯，
这个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就是有一段时间每天夜里吧，差不多三四点
都在
三四点，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工作稍微晚一点，
嗯，
然后走的稍微晚一点，我在那段时间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奔直播间看看里边有没有人
啊，
他们肯定在，
他们在里边看片子剪片子，
嗯，
对，他们是忙完了白天的工作之后，然后夜里在那儿看片子剪片子。
白老师也是侧面指出自己也很辛苦，
没有，有时候我是跟猫是睡完一觉我就走。
你们现在真的啊，嗯啊。
对，
他油腻状态我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啊，就
这是因果，我跟你讲，白老师，
我自己造孽是吧？嗯，他们就维持这样的工作节奏，维持了很长时间。
嗯，
有时候吧，他们也会说：“哎，老白来看那个，看看结构，
审一审
啊，看看结构，然后你看看就是说有哪儿觉得不合适的。”
嗯，
妈，每次看的东西
都
不
一样。
嗯。
从开头然后到剧情结构然后到里边的情节，以至于就是看了两三遍之后，看两三遍之后我还能看出来，就是
看出区别来，
不是看出区别来，是看到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
的桥
段，对对对对对，
哦，
新的素材，然后他们说这素材拍了好长时间了，我一看那可不嘛，
嗯，
就里边讲这个流浪地球那个黑鹰是怎么做出来的，
嗯，
啊，对，
那一套，
嗯，
那东西是他妈两三年前就拍完的，然后我在看片之前从来
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
嗯，
我在前两波看片的时候从来没见过这个，
对，
我说这你都拍了，他说啊，莫莉说啊，然后我说那你最开始为什么不把加进去，
哎，
莫莉说想要说的太多了，
嗯，
啊，想说太多了，权衡利弊取舍了一下，最后呢我们在之前版本里把它拿掉了，
嗯，
但是后来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但是呢作为一个纪录片它又上院线的纪录片，你要考虑它的具体的上映时长，
嗯，
否则的话影院排片这一块是一个障碍，
对，
你想说的东西非常多，三个小时说得完吗？其实说不完，
嗯，
那一百分钟能说完吗？你要是严肃的说的话也能说完，
也能说完，
也能说完，
哎，这事儿最玄妙的地方，
对，嗯，所以就得想办法在创作的需求和珍贵的素材之间做取舍，
嗯
啊，
嗯，
这个是特别特别不容易，
这是我第一看完之后的第一感想，跟您一样，
嗯，
这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 Jason 的团队真的非常厉害，最后能把
是的
能把这个片子就是在这个档期带给全国观众，这个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
是的，
嗯，
我第一看完之后我第一感觉也是信息量真是太大了，
信息量特
他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大的信息量传达出来，我甚至能看出来有些地方是做取舍的，有些明明就是还确实还值得在大书特书的场景，但是在这种级别的信息量压力面前没办法，咱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因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要去重点着描述一下嘛。
对，这纪录片从头至尾都是
都是这样的感觉，
嗯，
对，
确实
就是看很多地方，比方说我觉得这块可以稍微透一下，不算剧透啊，
嗯，
为什么刚才白老师会说到一个黑鹰这个事儿，
哎，
就是如果说我自己去看的话，因为我也不是很懂这个武器装备这些东西，我可能压根儿我就注意不到那个黑鹰。
嗯，
咱们可以说 这个黑鹰在电影中是有两次出场，
对，
以及在我们的纪录片里面，他扮演的其实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是、
嗯，但是很多
一名英雄，
对，一个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去看那个《流浪地球二》的电影的时候、
嗯，
你可能都注意不到他，
嗯、对他一闪，
因为他的形象经过了一次颠覆吧，
对、
啊、
他两波加起来可能出场的时长只有
四五秒。
五到六秒吧，
对，
五到六秒、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会想，哦，原来这个地方也有这么多的故事。
哎，对，
所以这个是很超出我预期的。
嗯，
我刚刚想让老白先说，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看过多个版本的，也跟、
嗯、
也是跟老白刚刚说的一样，其实黑鹰这个部分我之前也没见过。
嗯，
所以这次跟你大家一起看的时候，我就是感触最深的其实是这个环节
啊，
因为我们一直都听说这个黑鹰有很多故事，但上一版纪录片也没有呈现给大家。
嗯，
然后这个黑鹰在那个各种设定集啊，然后在集合发的那些叫什么，就美术设定集，官方美术设定里面其实地位很重。
嗯，
但到今天啊，他才第一次能有一个完整的面目。
对，他为什么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他能把这个故事讲全了。
对，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只出现在三四秒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一个场景，它会占这么一个重要的，在我们纪录片里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其实整个电影基本上每个道具吧、
嗯、
每个道具、每个特效、每段音乐都是从这纪录片能看到，都是跟这个黑鹰的模型差不多一个经历。
嗯，
虽然可能一瞬间就过去了，但是背后就是、
嗯、
对，真的是从头开始
做
的、
嗯、
时间和努力。
所以这个是我参加完之后昨天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事儿、
嗯、
就是原来这个我们说到一个拍电影就没有简单的事儿，
对，
就它方方面面每一个我们觉得可以忽略的点其实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
嗯、
我们通过这个纪录片可以把它展示出来。
是的、
嗯、
可能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得着的地方。
嗯，
它前半段是有一段我非常喜欢的地方的、
嗯、
是讲的暴乱那段戏。
对，
然后到晚上、
哎、
对，
然后郭导在那儿
骂人
发脾气。对，这部纪录片你能亲眼看到郭导情绪有点小失控，但是发脾气骂人的这个镜头的啊，我觉得很宝贵。他说的那个话很有意思，我留意到了。
嗯，
我也留意到那句话，
他语气最重的那句是这事儿能糊弄吗？
对，
那句话把我给震到了。
就我们这个片子没有能糊弄的事。
我认为这是他内心憋着的一股火，
特别的认真。
他心里一股火就是这个事儿，他可能每天晚上都拿这事拷打自己。
是的，
他会不断的问自己，这儿能糊弄吗？那儿能糊弄吗？不能糊弄，哪儿都不能糊弄。
群演就是就不能就。
当他天天在琢磨这件事的时候，他看到群众演员有人在糊弄的时候，
他就生
气，他那股火绝对会上来，
我
完全能理解，
控制不住，
对，其实是绝对控制不住。
对，
嗯、
这个事儿啊。大锅在片场，大锅在片场发脾气这个事儿，就我跟莫维稍微聊过几句。
嗯，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你别说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多人调度，
嗯，
那么多工作，最后承接的出口都在他这儿。
没错，
对，就是我日常拍纪录片，几个人的小团队，如果有地方出疏忽了、出问题了，
你也发脾气，
都
我都受不了。
没错，
他原话就这样，就是就几个人的那样的工作我都受不了。你别说，就是这个人他妈
中型企业级别的，
大型企业
，
中
大
型
企
业，
超
大
企业那是。
因为他最多的时候他在片场那边直接调度。你像后边宫格尔老师说到，光吃饭。上厕所、
嗯，
这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对对对，
没错。
片场日常就日常的这样一个调度的人员，1500人到2000人。
嗯
嗯
啊，你更别说有需要大规模群演啊，或者是开会啊什么的，做这种就是场面调度的这样一些时候了。
所以这个纪录片的开场就把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摆在面前，它有一种电影的感觉，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纪录片的感觉。
是的，
它像是一个叙事电影。他就是像是一个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主人公，面对一个几乎不可能战胜的难题，和他的团队，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克服那个问题，
传统电影的那种感觉在，剪辑上也有这种
是的
方向上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看起来啊，有时候会忘记它是个电影，是个纪录片，
对，
而是当一个正经电影来看的那种感觉是有的，
是有自己的起承转合，有自己的主角，
这些
自己的反派啊，
绝对有反派，
对，有各种天灾人祸，
包括其实反派最大的反派，我感觉就是时间，
嗯，
他还在剪辑上还使用了这个《流浪地球》里最爱用的那个一个黑屏，然后什么什么还有多少天，
是
那个倒计时，
致敬了一下这个
经典的模式，完全这纪录片里是完全保留了这种模式。
但这个事儿吧，你要是说到《流浪地球二》这一块倒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因为我们对于电影的这样一个认识，打个比方说啊，选哪个档，
嗯，
然后上架，
嗯，
上院线， 不行的话往后推呗，
哎，
或者撤档呗，
嗯，
或者那个换人，但是对于《流浪地球二》这样一个很多年前就已经把档期定好了，
定好了
的这样一部片子来说的话，它不可能撤档，也不可能有任何在日期上的妥协和调整，
嗯，
就是你在这个日子之前必须把这点事儿干完，
没错，
是，
这就是死线。
对，然后呢，这帮人本身对于把这个事儿干完有巨大的执念，
嗯，
这个执念不是说这个事儿干到。就这个事儿干到完事儿，而是说这个事儿干得有多好。
是的，是的。这片子里面有个特别重点一点，他们来总在提，就是说认真这个点。
嗯，
就是每个点都认真，包括做道具。之前不是说黑鹰吗，
嗯？
那是从头做，他不是要做一个毁掉的黑鹰，他不是说做一个毁掉的黑鹰，而是做一个完整的黑鹰出来，再把它摧毁。
对，
这个太，
这里面有好多地方是这样的，
对，
就是说
印象太深刻了。
我要做煤矿机器人的影视效果，但我要先做一个真的煤矿机器人，
真的煤矿机器人出来，
这让我真的太佩服了。
嗯，
是的。他们那个，他们就从一开始的手工打造装备，到后面变成一个工业体系的打造装备，直接流水线生产。
要做外骨骼，那我们就真做个外骨骼，
做外骨骼。
要做加压服，我们那个服演员穿上之后真能加压，
真能加压，
真能加压，这是真的。
而一开始手搓，而且到了第二步之后，他们就那个技术提高了之后，直接变成工业化生产。
你能看到那个手搓的过程，说我们没做过外骨骼，我们只能从头开始摸索，就拿那个破水管和那个木板钉了一个假外骨骼出来，然后开始，然后你穿上试试，感受一下它合不合理，合理的话我们再给它添加细节，
对
吧？对，
嗯，
没事，走两步小心别摔了，
太真实了。
对，
那感觉
一开始甚至我觉得那个算是纸膜了，就是
实在太粗糙了。
啊，一开始的那个一代的
最开始
动力
造不就完了？
是，我就是说他们要去做这些实验啊，怎么怎么，
嗯，
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是很超出大家的对于困难的认识。
对，
嗯，
那个，太多问题了。
这里边又有一个就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关于演员的表演。
对，
很多时候其实完全没有实物介质对着绿幕表演是很难很难。
专门强调了那核爆那场戏，在月球上核爆，因为首先你不在月球上，绿幕嘛，对吧？其次也没有核弹嘛，
对
吧？你就拿这个按钮在那儿，你得把那个情绪全部调动
释放出来，
是非常有难度
的，
表演的非常好。
还有刘德华很多戏，还有吴京很多戏，我们可以在纪录片里面看到他们在
都是有专访
练习。和实拍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一个场景？
是的，
好像难以想象他们是怎么演出最后那效果的。
是的，
就刘德华一个人就一把椅子，一个人
对，在那个玻璃房，
而且一开始的演练，你看到甚至连那个机器都没有，
对，
还有几个镜头，
最开始的时候，但是那一些试戏啊，其实是带着情绪上的。
嗯，
你要带情绪的，就导演在底下就看监视器，
嗯，
他也会嘱咐你说：“那个我们这个不是试场景，
嗯，
我们这不是试场景，带情绪进一条。”
嗯
嗯，
然后。就像刘德华这样的人，就是能瞬间进入
进
去。
那可是刘德华，
这屋里就是，
那个，
这个玻璃房里边只有一把椅子，
嗯，
他就能
没问题，
他就能把这个戏演
是的，
太牛逼了，
是的，
牛逼疯了。
而且怎么说呢？通过一个记录，其实你能看到刘德华老师，嗯，华仔在跟其他的工作人员相互理解的那个过程，因为其实有些部分提到，包括现在很多对于这个《流浪地球》的采访都提到，就是中间有一度是让人家耽搁了很长时间，
嗯，
半天的时间，
六个小时，
但是他也在很充分的去理解这个团队，
对，
就是他们瞬间这个演员和这个团队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他会看到这个团队为了这个片子
在做努力，
付出了怎样的额外的工作，
没错，
是的，
对，他是为了这个东西去理解的，就无论是他们做的道具，
我总觉得就是说，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我总能看到有一种声音说，这个你哎，人得做好情绪管理，人得那个什么，人得还得理智客，不可能，这不是一个人类能承受的压力。
没有，你在那种环境下，你没有什么理智可言，
就是
你
人类的那点理性，
那点理性
就压垮它，就像拿板砖压火柴一样，你懂吧？就是
我开始不理解这个东西，就是后来我跟去过厂子，然后我也跟过 Mobi 那边纪录片的厂子，
嗯，
然后。我也自己出去拍过东西，
嗯，
之后我他妈理解了，这
个绝对
没有你说什么，
对，
别开这种玩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理性是理性是统治不了你的，而导演最可怕一点是什么呢？他要遏制住自己这样的情绪，同时还要理性的完成所有的工作，
对，
嗯，
对，这是特别难的，
对，
太难了。
在这片里，我就能深刻的理解到一个导演他的作用是什么。真的，这个纪录片就体现出了这个，啊，它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像那个太空电梯那段打斗戏也是一样的，
嗯，
吴京他们，
哎，
跟刚刚我们说这个刘德华水下戏完全一样，所有演员跟所有工作人员都是 100多天是吧？完全都这个状态。
对，
进棚的时候以为60天就能出来，
没想到拍了100多天，
60天太空电梯那段都没拍完呢。
对，
哎，有一段特别感人的，就是说这100多天，因为这个他们也要过年嘛，
啊、
嗯，有一小段在片场过年的那个镜头，
对对对，
是
看得我特别感动。
嗯。
就是
谁也没回家，谁也没回
家，
就是说是在
没人回家，
在棚子里一起过这个年。
是的，
也不是说不能回家，而是他们
选择
不
回
家，
是的，
选择不回家。
满满
而且那个时候还拍的时候还是疫情嘛，
对，
所以更麻烦，
有很多困难。我就有印象是那个时候42天天在青岛嘛，啊，我们的一开始这个算是。从这纪录片你能看出来，我们一开始介入到这个拍摄记录的过程，大概是从青岛那个时间节点开始的。
嗯，
可以说嘛，就是这个599天。但是实际上你看这个纪录片的话，你会知道它涉及到的时间幅度
跨度
更长，
时间跨度更大啊。就是我们从青岛开始，你会接下来会看到它面面俱到的，似乎是在把每一个你认为。在那个影片中
重要的
场景，它背后的故事都做了复述。
是
是，
但是你真正看完之后，你那个时间的感受是，哦，你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有没讲完的故事，
嗯、
就是还有没放进来的故事，就是他们
对
这个东西的选择也是优中则优，甚至选择这个情绪，
嗯、
我现在是应该讲哪个情绪？
绝对是优中则优。
对，
嗯、
我个人，因为我知道《流浪地球二》。有特别大量那种狂热的拥趸的粉丝、
嗯、
他们是会去在网上找任何一切一丁点哪怕是花絮也好
对对对
相关的内容也好
嗯、
但是这个为什么咱这纪录片至今的呢、
嗯、
我自己总结出来有三个一个是刚才说过的这个郭导发脾气这部分、
嗯、
这不是你特别容易看到的东西、
啊、
是的、
嗯、
因为郭导平时自己再出去路演也好什么的展现出来的已经放松下来了
温和的、
哦、
甚至有点社恐的那种感觉
叫他这个影视圈魅魔 是吧、嗯、
啊
说哪的人情都能请
一个是这方面之金子、嗯、但第二个之金子的地方其实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嗯
就是他不就是我们总是会直觉的认为这是我们跟拍的纪录片我们会从电影开拍一直拍到结尾不是的
嗯
这个纪录片不是只记录这个电影
是的
这个这一段故事他的这个 scope 他的这个格局是 是打开了的，
它上了价值。
它就这个就这方面不想，我不想太
不想剧透。
对，
嗯，
它绝对不是只记录这个电影拍摄过程。然后我还想说第三个，
嗯、
这个绝对值金的地方，也是你在别处不容易看到的，是有一些镜头的设计和这个关于这个他们是怎么实现这个美术的，
哎，
多少个多边形这方面，
嗯，
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注意到，比如太空电梯，
嗯。
那个三 D 建模师给你讲太空电梯到底是怎么做的、
嗯嗯、
那个镜头是咱们我不知道是咱们设计还是怎么着就是反正我看了把我震惊了
是
他居然把那个整个渲染的过程
那个爆炸图、嗯、
那个是怎么一点一点的一个多边形一个多边形放进去的、
嗯、
第一次渲第二次渲染的那个过程全给你放出来
哦那是工作室
自己做的
自己发的对对对、嗯、这是好像是一个业界常用的一个、
嗯
就是怎么说的、
嗯、证明自己、就是、
对 simple 一个 show off、
嗯嗯、
还有就是那个、嗯、还有那种对比图那个
对
那个飞机一开始不是出错了吗、
啊、
他会非常巧妙的给你在同一个镜头给你剪切无缝剪切出来告诉你错是什么样、
嗯、
对是什么样
对
啊、嗯、那些都非常棒
嗯就也没有规避他们过程中遇到的一些
没必要我觉得
没有
必
要
必要、嗯、
他都在这个片子里呈现了
他这个剧组啊就是流浪地球这个剧组他有一个非常罕见的优秀品质就是他妈实事求是
是非常实事
太可怕了就是、
嗯、甚至有点过分了
有点过分了有点过分了就头一天有人指出这个 G20C 的
对
起飞的时候的问题
对
第二天就
第二天上片口碑就改了
对
我操
那个建模师还说呢这好改这
好改
单独
炫一下
单独炫就好了
事儿哎
然后一进来就发现别的问题然后那个就不好改
那个就不好改
他这个执念真的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是两个时代交界的美
嗯
一方面是他们本身是以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感到非常的骄傲、
嗯、
的另一方面又服从这个影视走向工业化的这样一个流程化的要求、
嗯、
有特别高的组织性纪律性
嗯
嗯
就无论是那个剧组内部的还是外包公司的做特效的做动画的演员现场的就是现场的职员技术人员、
嗯、
所有人都在这样一种就是共同的驱动力之下去做这些事儿
嗯
这个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而且确实怎么说身心压力都巨大
嗯
这个太惨了只能说
嗯
是嗯
然后
但是他们在里边忙的时候其实也没感觉那么惨。
对，他里面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我都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去焦虑了。
对对对，
在这个纪录片后半段可以看到无数的这样场景，就大家
是的
实在是憋了最后一口气了，
嗯，
马上就要倒下，
那个人就直接在片场那个随便找个角落一窝
一窝，就是
拿帽子往脸眼睛上一盖，
那这肯定不是好事，但也没办法，
没办法，
在这
没办法，没不存在什么好不好的问题，
没有好不好。
你在这纪录片里能看到大量的
这种
存在，
是的，
就是标准的上班时间的人，也不存在，就是你看到大量的超出承受范围的那种努力，
对，
就是你都能看到，
都是个人的选择，
对。但是你能从那里面，其实能看到一股心气儿，就是萝卜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好像大家似乎都为了某一个共同的目标，在非常一直统一的在付出着。
是，
这纪录片最后给大量的可能在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见到的这个真正参与了的工作人员，给了一些镜头，给
极其大量的，
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拍电影？
对，
最后有一段，但不想说太多，但是我就想说有意思的事儿是什么呢？他很诚实，其实有很多人就说我为了养家糊口，
养家糊口
为了混口饭吃，
或者说是我就只会这个，
对，
啊、我要挣钱，
这种真诚感真的是太值钱了，我觉得对。
就是有人的理想都不一样，但是这个片子本身，我们自己的 Jason 的这个片子，它是贵在诚实，
是的，真的是诚实，
贵在诚实。他把里边非常非常多的不为人知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咱们说啊，就自夸
啊。
Jason 其实做的纪录片，我会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他不在乎那些人生中比较尬的那个场景，他会暴露一些你明显听上去不是很高大上的，但是非常真实的。
那我可太喜欢了。
这个团队过去也记录，我们自己也记录了很多这样的，
对，很真实。
你知
这样的瞬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G-Sense 的一个我喜欢的点。
Sense 对，
在这
Sense
对，在这个片子里面是保留了的。
是的，
但
其实咱们整个公司的 Sense， 我觉得这真的是电台也是一样的，
也是也这个 Sense 也
不就对对
有点问题，你知道吗？就
是吗？
真是
就是那个最开始那个青岛片场外景片场刮大风那天，
刮大风那场，
我给我子凡抱着机就冲出去了，哎呦，上下左右拍，
这得拍到多少他们啊？
这是得他妈停工几天呢？
真的，刚才刮大风那场戏在现实中他们确实太惨了，他们直接就豁出去了，就是直接破釜沉舟，说把绿幕全部撕掉，就跟在那个大海上遇到风浪那翻船一样。
因为你做这个现场置景你知道的话，就你就明白搭这个吧它就是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然后你在当时那种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呢，你不当机立断做出决定的话，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不仅场子塌，可能会压死人。
所以就是从你像从宫格老师，然后从制片人往下，然后就一路贯彻命令，赶紧，
对，那段真太震撼了。
对对，然后就是耽误工了，我们趁这几天盘盘本子，然后看看这个调度或者说置景，看看什么时候能复工。那个时候还在疫情之中，那时候其实还在疫情之中的。对，四十二那回跟莫比他们进组，原计划是5天回来，
没想到，
就我下次再见到的时候6周之后。
我印象中有一次他们走的特别特别久。
对，
你见过那种特别老的海报吗？就我那段时间，我感觉我看到一个，就是那种眉毛都那个滋儿巨长的那种，就是假。你们想象一下那种形象，
就海报里的老登。
对，我看到一个那样子的四十二，我是很震惊的啊。
对，
胡子都长了，
眼神变得无比的清澈，就每天琢磨怎么拍。
哎，我一直
拍戏，你知道吗？
我一直认为有三件事是一样的。第一件事是军训，就是尤其是军训拉到军事基地去军训啊。第二件事是剧组拍戏，第三件事是工地。这三件事本质是一样的，我一直觉得，都是把一群现代人拉到一个这个新的环境里，给最基本而且平等的限度的所谓的尊严
啊，
然后去对待你们，然后去干成一件特别伟大的事儿。
对，是这样，
需要团队合作来干成的事儿。
青岛那个外景那个部分，在这个片子里边，在这个纪录片里边应该有航拍的镜头，就是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机场里边用了多大一片地，做了多大一片置景，
是，
然后在这个置景里边完成了多少镜头，
在那
个时候，严肃的讲，就是所有人只能把这个工作做成唯一的精神寄托，
是的，是的
啊。就如果说别人有人给你提别的选，要不然呢，能干嘛呢？
对对对，
我能去哪儿呢？
而且其实这片场就是工地，因为这次纪录片能看到好多那种 打昏的场景，就是真的是特别落地，
对，
戴着安全帽在那打昏，然后还有接电线什么的，
对，
那种最基础最基础的，平时
全是土木大哥、金工大哥。
你在看《流浪地球二》的时候，你看那个联合国
啊，
那个场景搭的那么好，
那么好，那真是，
但是怎么搭出来的？那不就是打昏打出来，然后
零开始搭起来
的？对啊，那个焊电缆、接电线，不就这么点这些事儿吗？
对，
就真的就是建个联合国大楼嘛，不就是？
联合国那段太震撼了，
对，
因为要做一个一模
一
样
的，
一
模一样
的
联合国，哎，要做一个那个开
有
开会的。
食材都要复原，是不是有大病？
对，纪录片提到说那个食材是什么蛇纹石，我们找不到真的啊。
对呀，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大家去电影院看。
哎呀，真是，就对于细节的苛求这一块，包括说对各种各样的细节变态的要求，
对，
真是。
我们只能，我觉得我们就传达这样一个气质吧。反正就是大家在来看这个纪录片的话，你会知道这个片子背后就是孵化到。
用了
每一个地方用了多大
的
精力，
是的，
具体的故事我们不讲了，你们去。
是的，
我要是给翻烂活，我一个上午都顶不过去。不是我枪毙他，就是他枪毙我。
如果而且如果你看球二留眼泪的话，看这个你照样留啊，不要那什么。
是的，
看到一开始那些人呐、事情啊、道具啊，铺满在地上，手都抖，太可怕了。
这也是我们这次观影会出来之后统一的第一件事，大家互相交流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又哭了？又哭一次啊！”对，
而且就是中间涉及到了很多机械的、美术的很多东西。我刚才说了服化道嘛，一般我们说，
对，
给个电影如果拍一个纪录片的话，那大家都会想到就是服装、化妆、道具，就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内容的。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这个纪录片里面涉及到的。跟影视相关的，甚至说跟科幻相关、跟影视关系不那么大的东西，
嗯，
应该会远超大家对于一个影片的涉及到
的
内容的想象。
嗯、
对、
嗯，
是的。
他把自己这个电影啊，把自己当成一种必须实现的就责任，
嗯，
去完成它。包括里边对于所有的道具的精益求精，对于所有人的特别严格的要求，其实是一个带着一个特别高使命感去做这个事儿、
嗯、
对，那当时郭导有句话，他说我要把场景做真，演员才能表演的真，印象特别深刻。
问题是没有场景，演员表演也很真。我操，那个就表演能力实在是，
对，
演员是吃专业饭的，你吃开口饭的人到那个程度真的很可怕，
是
太可怕了。
就是那个联合国有一段戏，就是女主角跑
小溪，
对，跑错路了。那是因为说场景做太真了，然后她真的跑错路了。
就是那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
对对对，
一个场景。我是觉得这次保留下来的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她承担了一个我想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看到的一种特质。我因为我很关心这个一个纪录片，我很关心它的这个是形式方面的内容，形式方面的东西吧。然后我特别想看的就是一个东西它在片场的状态和它最后成片的状态，
对，有个对比，
两相对比，然后你能看到摄像机跟着女主角走的那个视角，你也可以看到从另一个视角看到女主角在前面走，摄像大哥端着那个东西在跟着她，
斯坦尼康亲我亲我，卡尔基上北京，
对，然后两个不同的东西就是叠加在一起。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我希望真的我能透过那个大屏幕看到它背后的那个状态。
对，
这部分我觉得纪录片里也是给足了的。
对，如果你喜欢看这种的话，那这个纪录片你就看爽了。
是，就包括
确实是
能看到某些地方，在成片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大屏幕，它里面在放的内容。
对，
然后你看到在那个真实的片场里，
就是个蓝屏或者绿幕，
有些东西它是流出来的，但是同时有些东西它是真的
在
跟着那个影片在跑的，
对，
它是实时在跑。那实时在跑又是怎么做的啊？那这些故事我们这个
对。
纪录片里面都讲，
纪录片里存在大量的镜头是，就是那种片场正在拍，
对。
然后我们是以一个第三个镜头，那个摄影机
旁观者的角度，
是的，
对，第三人称去看整个这个片场的那种镜头角度，其实非常非常多，
一个创作记录，
对。
但是场面有的时候也太逗了，对，就包括说徐工支援的这个重型机械，
嗯。
然后说要不咱们搞白色吧，
提到了
那很逗的，对，
要不咱们搞白色吧，
全白
搞吧，那搞
车辆白建筑白
就是能搞的，是事实证明这个东西视觉
效
果
效果太好。
搞之前大家有意见吗？说这东西不太符合电影那个颜色的使用要求吗？
对
对
对，
而且它是一个本来是应该军用产品吧，
对
对，
突然白的不是特别好。
美术老师讲说，
但是其实反过来一想很对，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国家之间民族战争了，
对对对，
没有直接的武装
力量对抗了，大家就用最显眼最白最纯洁的颜色去展现军队的这个东西，
嗯，
特别好。
它这个东西是合理的，
是的，
对，
合理自洽。
包括说 他们是完全的要根据这个电影的情节和内容重新设计这个产品，
嗯，
然后你才有资格在里边亮相，
嗯，
所有的产品都是，
对，
无论是谁参与这个东西，你必须遵循我的审美，
嗯，
遵循我所制定的这一套美学标准，
嗯，
你才能加入其中，要不然的话，如果这个东西出现了和我这个电影本身的就是色调啊、气质啊、表现的方向啊有任何冲突，这个事儿就不成立。
嗯，
我觉得这种要求，这种近乎变态的要求是很难得的。
嗯，
太难了。
所以其实我想说，就是另外一点，就是我刚才我就感觉这一次 G-Sens 他们自己对这个项目的怎么说重新的上的这个规格，
嗯。
能看出来这个片子的气质是非常认真，非常因为它受限于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它是把它拍成一个好像是跟着时间走的一个故事，但你能看出来它在这个时间线里每一个部分它是选择了一个很独一的视角
对
去讲的，它不是说我有些我们知道拍一个电影有些事儿它是贯穿始终的，比方说演员，是吧，导演的事儿它是贯穿始终的，但 G-Sens 这次因为它我觉得他们给自己上了一个价值，
嗯，
就是说我觉得我要呈现出这个电影背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也好，或者说在这个背后各行各业的一个提升，所以他要求他们自己每一次把它切成了一个一个在不同时间节点的小故事，每一个故事到最后都呈现出了一个影片中让人惊叹的画面吧，啊，当然不只是画面，有音乐啊，就是
是的
整体的一个表现，就是这方面我是觉得 G-Sens 超出了他们自己之前的一个舒适圈吧。我觉得很多朋友如果走到电影院你看这个电影，你会意识到它跟 G-Sens 之前的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点。我刚才说的
毕竟是上院线的这样一个东西，因为 Mobi 它在这个就是拿到龙标然后上院线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焦虑，
嗯，
它极度焦虑，焦虑到就是我都觉得它有问题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对，他的焦虑就是我的作品能不能对得起观众掏钱进场，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尽管做纪录片就是集合 G-Sense 都做纪录片相关的东西，跟游戏也相关也好，或者是跟其他东西相关也好，一半来自于传播需求，一半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兴趣，
嗯，
可以这么说，你像之前就是都在酒里，是吧，
嗯，
这种片子就是我们操他妈太喜欢喝了，他继续喝，凭着热爱驱动，
对，
我们就把这事儿办成了，回头一看，哎，也不错，也不错，
嗯，
但是呢他没有强制要求观众为此付费，
嗯，
所以就是这100分钟这100多分钟能不能对得起一张票钱，这是他巨大的焦虑，
是，
嗯，对
对，天天晚上我俩就只要我碰着他就操这怎么办，我就安慰他们，我说那就照常推进呗，还能咋样，
嗯，
还能怎么样，对吧，
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看的话你会能意识到这个片子的其实主体的部分我们是把自己摘得非常干净，
嗯，
我们是把整个的这个视角全都给到了摄制的组，
嗯，
全都给到流浪地球二这部电影，
对，
嗯，
对，所以我说中间有那么一小口能尝到以前的那种我们拍片的那种 sense 啊，我是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整体上来
讲，哎，确实有一点，
我们是非常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我们想呈现那个东西的规格很大，所以这一次我们愿意把这个视角全方位的给出来，
嗯，
就是去真诚的去争取在线每一个环节吧，
嗯，
啊，但是说到一个点，就是我们昨天这个试映会一开始不是有这个放龙标然后各个出品方的这个，
嗯，
这个环节吗，
嗯嗯，
然后到了一个白底儿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粉红色的 logo
对，我就很想笑吧
不是，你这个描述就让人很觉得他妈有问题
写的记打
首先是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前面那些这个制片方啊，他们
当当当当，
对，大家都比较正式，
熟悉了，对，
首先颜色也不太会用我们这种颜色，嗯，所以显得我们那个 logo 在里面确实是
非常不入，
啊，
有点突兀，
啊，挺那个，
确实是格格不入，格格不入这个词，对，
本地帮派太没有礼貌了。
对，啊，然后我还在诧异的时候，就是那天那个电影院后面就已经有我们的朋友就是开始
鼓
掌，鼓掌
，
我就没绷住，我说在这儿鼓掌没什么道理啊。
萝卜坐我旁边应该听见，就是那我们的 logo 一出来我就在笑，对，
所有人都在笑，对，
没人见过这个给那个 那个，比方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来，后面正片还没来呢，先鼓一通掌了是吧？啊，昨天见到了，然后。而且昨天还有点事儿，是我、那个、
哎，你别说，我在那个之前看片儿，从
没看这部分，
从来没有这的、
啊，
不是没看到，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感受、
这一块还有，
对，
就是
你在电影院里是一个新状态，
对，
很黑，那么大一个银幕，光一个集合的 logo 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有点不适应，确实有点不适应、
坐在那种电影院的椅子上，
嗯，对，
我还抱怨了一句，我说还有在这儿鼓掌。然后你知道昨天我没鼓到什么程度？昨天我们胡逼到什么程度？就我那片子一放出来，发现声音巨小，嗯，
没
调
好。
然后我们看到一开始，刚一开始就是那种什么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大概就是那么一个画面的时候，咔，整个电影院停了，然后其他人啊，怎么回事？然后又调了一遍。
那莫比说我去调音量啊，等会儿啊，调完音量从头开始放，
然后
又
从头开始放，从头开始放之后，我们那个 logo 又出现了一次
。
这次鼓掌更齐了，
好家伙，
全场鼓掌，你知道
吧？就大家准备好了，这次上次没准备好。
不是，等会儿怎么回事？就我们和我们用户突出一样的草台是吧？
都挺巨魔的，反正
对，全场
您培养您培养的好，
真是这个。感谢啊，江山父老能容我们啊！
哎、
然后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
对对对对对。
staff 表的时候也有一个，就是那种彩蛋嘛，彩蛋，然后有一个这个视角的反转。
嗯，
就 Jerry 刚刚说的 G3S 在正片里面把这个自己从这个片子里面摘出来
、
嗯，
但后面有个视角反转。然后这一段也是大家在狂笑。
对，这个视角反转就回到了我们之前的那种视角，
对，
嗯、
就都在酒里了，
都在酒里，
我们的那种气质
大草台
又出来了，所以
巨大草台。
对，大家看到这个开场的 logo 的时候，啊，你在看这个
记得鼓掌是吧？
不是，然后你看到这个正片，还有背后的我们这个叫什么彩蛋嘛？应该算是啊，
对，片尾彩蛋，
你就能看到。G-Sense 他们在这个正片中做出了哪些努力？
以后你们去院线看的时候，
做出了什么？
到集合 logo 出来的时候你就鼓掌，然后凭视频来我这领一天的这个 G-Pass 的试用啊！
好家伙，
别瞎许！
怎么还有这种许愿？
你还是别鼓了，还是别鼓了，怪丢人的。
你要当集合网魅魔？
没有。
这片子到结尾的时候出 staff 表的时候，
嗯，
我跟口哥有过一次就是非常有趣的对话，
嗯，
就是这个 staff 表有多长？口哥说我们决定在 staff 表旁边放花絮，
嗯，
我说那这个就是时间岂不是很短？
嗯，
口哥说花絮要多少有多少，我可以把 staff 表调特别慢。
他中间提到过那什么 AI 换脸啊，特效换脸那些，那个、可难搞了，
包括面部什么的这些东西，
动补面部，
动补面部，
对、
嗯，
还有很多就是，比方说大家已经知道的，就是网上已经报的非常多的这次使用的这个叫预拍摄技术
啊、
嗯，
对，提前的一个，
但是你们没有看过这个预拍摄技术在片场是什么样的，
对
啊，那我们这个纪录片里面是
哎有一段
呈现的非常全面的，
对， 是
确实，
嗯。
这个东西就是等于说是从场景到具体的实现都给出一个教程吧，可以说是一个教程。嗯，以及他那个预拍摄其实就是用 UE 实现的，
是
对，
就是游戏引擎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哦，那段确实
感谢引擎，
我真没
感谢引擎，感谢引擎，
烂梗，我真想不到，居然拍电影现在会有这种用这种技术。
是的，当时第一次见的时候大震惊。
是的，
居
然先用游戏引擎拍一遍，看看感受。然后最后再真拍，
对，
就它的成本相对于调度来讲的话，是传统的剧组预拍的调度来讲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是的，
你看着很麻烦，但其实这个成本真的特别低，
没错。
而且在这个拍摄过程之中呢，如果说你采用了预拍摄方式，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东西，就是各个场景负责人啊，他不能摸鱼了，
嗯，
因为这个场景他就摆在你面前，他就是那样的，
嗯。
你要做到导演的要求，你就必须在这个预拍摄的这个场景部分就下心思。
对，他告诉你了，这东西是可以实现的。
对，
嗯，
就打个比方说，我说我有一个机位，或者说是我有一个画面要谁入画，那么场景调度是怎么样的？导演就会通过这个预拍摄把这东西演示给你，
嗯，
告诉说到时候哎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要调度1000人的群演，
嗯，
这个时候1000人的群演谁从哪个角度进场，谁要去做什么，
都是特具体的。
对。在 UE 的加持之下，
嗯，
这个事儿变得他妈巨他妈具体，
对
啊，
还是很清晰了。
对，我甚至能就是定位到某一个群众演员，他在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
嗯，
这对于现场场务的要求他妈压力可就太大了。但你又没有道理就摸鱼，
嗯，
你又没有道理摸鱼。如果是传统剧组的话，
嗯，
你可能就是剧务啊或者场务会说做不来呀，
嗯，
做不来。这个你看这么大场面是吧？
而且郭导对群演的要求是。 人原话啊，
郭导告诉你能，就是能做到。
他的要求是你这个群演得自己有戏有故事，
对，
你得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
所有的人只要进镜头的人，
活生生的人，
对，所有的进镜头的人必须他妈带戏给我进镜头。
是
的，你如果只是一个工具的话，你就不要进来。
是，对，大家可以想，
因为我是很喜欢在各种片子里找群演的
细节、
啊、破绽。你要只要你肯找，那全是，
对，
肯定是有，
很有意思。
啊、
对，
这个片子
嚼个棒棒糖。
是以前看个那个战争片，
嗯，
但都轰炸了，还有在里面高兴乐的
乐
花，经常看见啊。
嗯，在想那个医院那场戏，里面每个群演都在，
对对对，
都在演，那个太好了。对，
嗯，
我突然想到，突发奇想，就是他们。预拍摄这些啊，不就是一个游戏的基底吗？
是啊，
是
啊，
是
把它
是这样的，
整一整，搞一搞，就是一个死亡搁浅。
嗯，就是一个是，
对吧？
就是一个，哎，你要这么说的话，
就不能这么说了。
你 是,
你是看不起，你究竟是看不起哪一边呢？
对我导哥哥，还是
你到底看不起电影，看不起游戏？
你这句话可得
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死亡搁浅的，大家就知道了。
是
大哥，你是懂我的。嗯。
是因为它成本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两三个人就能把所有的拍给拍，就演的部分带上那个动捕就给演一遍得了嘛。
十
意思意思得了，
十六个吧，他说是，
对，
十二个还是十六个？
嗯，
对。
大家肯定能听出来，我们这期节目都特别激动啊，反正就是夸这个东西就，无论是夸《流浪地球二》也好，还是夸这个纪录片也好，
你可以都看，你可以，反正那个三 D 也上映了嘛，
是
都看，连着
都看。
我很确定的是，你看完我们纪录片，你大概率你就会直接走进《流浪地球二》
三
D
版，
三 D 版影厅，再过一遍。
如果你看过老版的那个，就是第一版的，我是确实强烈推荐你先看一遍
纪录片，
再去再看一遍三 D 版，连着看，
对，能看到很多细节，原来注意不到的细节。
是啊，哎呀，这里边就各种的心酸，还有这个就是。快乐，
嗯，
就你看到这整个剧组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然后齐心协力的做同一件事，我印象最深的东西跟你们都不一样
啊，
是啥？
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里边金工老师傅，
金、
哦、
工
就是他那个生命休眠舱，
嗯，
那个舱门，老师傅特别他妈自豪的说，
自己说
看见这舱门了吗？就开合这舱门，这
车出来的，
这是一整块铝车出来的。
一整块车的，
一整块铝生车出来的。国内的工艺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什么呢？国内工艺我是这个，
对，
没有人比我再牛逼了。
对，
是
对，
他们买来的东西缺零件，然后
自己
做，没事，
自己
自己有车间，
对，自己搓一个，
我们有车间，我们
手搓，我们有车间。
其实这个就是这次纪录片，这部纪录片里面非常特殊的一点，也可能特别明显的一点，
我觉得他就不处于。孵化到的那个类型
不是、
就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纪录片本身拍的内容啊，你会看到每一个人啊，他对自己做的东西就刚刚老白
非常骄傲，
对，
非
常骄傲，
特
别
骄 傲,
别骄傲，
无论他是刚刚说的这个金工师傅也好，特效也好，音乐也好，预拍也好，全演也好，郭导自己也好，
嗯，
阿华仔啊，吴京也好，都是一样，都是跟那个老师傅一样巨牛逼，我们弄的
我们巨牛逼，
这就是我最后想
的就是最牛逼的，
最后可能想说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之前也说了，我们是努力的，
嗯
，J-Sense 至少啊，
嗯，
他们是努力的，想把这个片子的怎么说呢？这个情绪，我们说像一个好莱像一个电影似的，
啊、对，
是表达它是有这个起承转合的。
哎，
但是可能会有吹毛求疵的人，他觉得在片子里我就是没有看到那种就是常规的一个电影里自始至终的从外在环境到内在的人。全面崩溃的那个瞬间
没有，大家没崩溃，
这个电影是没有，就是他是没有，就是我就这么跟你讲，就是你发现即便是在那个极端天气时间紧迫，然后在所有人都在迷迷糊糊的加班的那个状态里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这一伙人
他是
有
信，他是有信念的，他是有信念，有信念支撑着的，
对
对，
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是的
啊，这个东西它能够贯彻到整个剧组这个几千人里边，
嗯，
形成一种牢固的共识，
嗯
啊，它其实比他妈的什么，就是说物质回馈啊或者什么的都有效，
对，
就是我就是今年有两个事儿让我很快乐，
嗯，
一个是这个纪录片上院线，然后另一个就是黑神话，这两个东西都证明了就是当一个团队有巨大的信念支持的时候，他们能爆发出多么惊人的力量。这个纪录片摩比和口哥支撑了三年也是他妈很不易的，太不易了，就是 G-Sense 这个超小规模团队最后能拿出一部上院线的片，简直也是一个你在最开始的时候想想这个事儿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是，大家可以 看的时候算一下最后的 staff 表，就真正参与到这个纪录片实际制作拍摄的人一共才几个。
对、
嗯、
一只手就够了吧。
对，不算老白的42，
不算我，不算我俩，我俩只是那个提供一些其他的辅助的内容，这样一些，然后实际上那些累活还是 G-Sense 这个团队去做的。你可以看在最后的花絮里边看到，其实就是像翅膀说的，就一只手就数过来，
两只，
两只吧，
两只，
勉强两只，
对，勉强两只，
勉强两只手，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数了一下同事们的脸，勉强两只手，
是吧？
嗯、
脑海中快速过了一遍，
对 对, 对, 对，
少说谁也不合适，关键是
确实啊，但
大家都是很努力，
对，
嗯，就是我觉得就跟《梁条二》这个片子一样吧，就是能看到从这个片子里看到，就所有人一开始都知道这个事儿很难办。
嗯，
但是所有人的心都很齐，所以你没有看到那个全线崩溃的正常状态、
嗯、
是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崩溃过，就是他们那个心
那不是，只是我没拍出来、
嗯、
都崩溃过，无论是剧组
人人都崩溃过，但是它里边还有一个特别好一点，就是在这个剧组里边吧，只能说是术有专攻，然后每个人都给予其他人专业上的尊重。
嗯
嗯，他可能就是因为就电影行业吧，这儿就稍微不客气的说一点，电影行业它本身其实江湖气息是很重的。
哎，
嗯，有师傅徒弟，
嗯，
派系这些东西是，就是它的里边有特别古早的那种就是行会气息、
嗯、
因为就是电影本身也是个百年的艺术嘛。
对、
嗯、在游戏出现之前它是最需要组织度的这样一个工、
嗯、
就是艺术门类。
嗯，
但是在流浪地球这个片子里边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纪录片里可以看到，就是大家都对彼此的专业给予最大的尊重，
是、
嗯、
对，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说缺少了他的话，我们提的土木老师、金工师傅，然后其他的所有的厂务、巨物、茶水司机，所有人，我们这一个片子缺少任何一个人的力量，这片子都拍不完、
嗯、
或者说做不到我想要那样一些东西。你看那个里边就是末日 VFS 那些老师们，我操，那工作量我
太，
我看了头皮发麻，我都
是
真他妈可怕，太吓人了。那个点标的密密麻麻的，就跟你不如照那个表，就每天枪毙我一次。
他不说几万、几千万块乐高，你玩拼一次什么感觉？
对对对、
太可怕了那个。
然后就为了那个太空电梯那个镜头，12个人磨了一年多。太可怕了，我真是，你得自己去看那个纪录片，就是老师自己去讲那个事儿，然后给你放那个爆炸图，告诉说这个太空电梯还有这个就空间站它是怎么拼出来的，最后的就炫完之后是为了在片里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为了这种东西是怎么他妈心甘情愿的把这事儿干下来的。我活这么大我没见识过这种东西，我什么没见过，这我真没见过。
你是没见过东西多了。
嗯，行行行。
所以其实最后还是跟大家安利一下，就是《流浪地球二》非常好看、
嗯、
但是这个背后很多人的那个心气儿，
对，那故事同样精彩、
嗯、那个故事是我们这个纪录片里你才能一眼看到全貌的，
值得给这个纪录片出个纪录片是吧。
嗯,
嗯，但这个纪录片本身也预告了很多东西、
嗯、
对吧。
哎，
最后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这
个有
这
个
说
可以说一下啊，
毕竟日也不是也过了好几年了嘛，对吧。
反正我们
如果你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看到一些片场照片啊，
嗯、
一些拍摄现场，你觉得在正片里没见过，
不要怀疑自己，是吧？
你这个角色妆造你没见过，是吧？那你就是没见过。
对，
那你说他在拍什么呢？啊、嗯，
我们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凭本事把这片子拖到了，拖到《流浪地球三》，马上就即将这个、
嗯、
怎么说呢？未来也将跟我们见
面。我们之前见过一些。更直观更明显的大特写，
但是不能说。
对，我看完出来说那个镜头是哪来
的，
我怎么不记得了、
嗯、
他们说你没看过。
你看我们这个
你就是没看过。
对，
留到今天那说明还是能、未来能给大家提前啊。
嗯，总之
过把瘾、
反正也这些年这两年催的人也不少、没有几十有一百了，是吧。
是，这不是我们自己就拖到了这个《流浪地球三》即将、
啊、反正你们催的时候我们是就让你给催着了、
嗯、
现在出了你是不是得看去，我就被、
哎、
你催都催了啊。
哎，怎么还跟催更人较劲呢，是吧？
催完了不看是就我不理解了，
是
吧。反正就是
互联网嘛，是这样的，
互联网是
查一下是吧、
反正就是对于我们听众来讲的话，这是我们对于这个纪录片的一些酸甜苦辣、
嗯、
或者是观影的这样一些体验的小小分享啊。
对，
在之后其实还会有 对导演莫比和制片人口哥的，
对，他们会有一些节目，
等上映之后吧，
上映之后，对，会对他们有一个
采访，
相对来讲比较深入的采访，就
是
讲一讲这些
内审
台前幕后的事儿啊，就是他们遭多少罪啊，这个真
片场到底有多复杂，他们到底受了多少罪，为什么拖到今天，这些话呀我们说了不算，
我们说不算，对，我们只能就
是
做一个感受的分享。
片子上映之前不可能先请导演出来聊一下，对吧？
没错，
肯定得先看过的人。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也感谢家人们啊，去电影院。
哎，我不要忘了在我们 logo 出来的时候鼓掌。
哎，
对，
这是最重要的。
事儿真多啊，
事儿真多啊，可以在这个 logo 出现的时候鼓掌。
嗯，
然后那个，如果说看到了片尾，然后感觉Jason 付出不易，感觉《流浪地球》团队不易，也请给他们
鼓掌。
嗯，
哎，对，这就是我们一点微薄的期望。嗯，也希望就是这100多分钟的片子啊，能够对得起大家票钱。
是，最最重要的期望是希望你们能够来电影院看得开心，然后看得过瘾。
嗯，
是的，
真的看看吧，看看一群靠理想支撑自己的人是怎么干活的。
我操，怎么最后气氛变成这样了？
是，
你们这一段说话就应该配那个黑鹰那个防水布在飘那个镜头，
我特喜欢那个，
我巨喜欢那个，
我觉得那镜头是拍的最
神作。
实话，
神了！
你在你身边的工位上能看到这样的人吗？你看不到，你就去这看看吧。
是，
对吧？
对。如果你想看到，
我没看
到简历的。
啊，
你身边那个人，啊，
我没看到过。
那我们平常也看不到他们，他们平常不着家。对，
对，就我之前，就我跟莫比在楼底下抽烟，说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嗯。
就莫比问了我一个振聋发聩的想法，
哎，
说老白，你说我租房有什么用啊？
又不住。
我心里想一想，你说对呀，要不你租个仓库吧？你反正就是你出去拍就两三个月不着家，然后从这儿奔那儿，全国所有的东西设备跟人走，
对，
然后人每天晚上都他妈睡在不同的地方，
嗯，
啊，
租个仓库算了。
对啊，你还回来干嘛？你租个仓库算了，但是太苦了，你就有点他妈太苦了，哎。难说，真是。
好，这个魏武节目就到这里。
哎，
总之还是跟大家再次推荐我们这个纪录片啊。
啊，是啊，真情流露的一期。
哎呀，
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记得电影应该差不多上映了吧？也就这几天了。
哎，
如果大家看完了之后喜欢的话，或者是有别的想法想评论的话，也期待大家到像豆瓣啊，然后机组啊，
哎，
对，小红书啊，微博
社交平台
啊，给我们打打好评，
是是，
刷刷好评，打打好评，打打高分
啊，只能在这儿发起这个请求了。
嗯，
因为确实我们的作品需要更多的曝光。
嗯，
但是呢流量很贵，非常贵，希望大家多帮忙，感恩不尽。
之前莫比他们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啊，
评分高达9.9分的美食纪录片，
嗯
啊，是都在酒里是吧？
对对对对 对，
这次看看这个《流浪地球》幕后纪录片能不能挑战这个9.9分的程度。
想点别的吧啊。
OK，
聊得非常混乱，
对，
主要是因为看完电影其实没什么系统。啊，好，总之希望大家能喜欢，拜拜
啊，
拜
拜
拜拜。
拜
拜。
这是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地下丛林，这是个幽暗肮脏的地下伦敦，这是一个失落了主宰者的王国，而鼠王推开了通往这地下世界的大门。一次突如其来的谋杀事件，绍尔成为了头号杀父嫌疑犯，他却意外地被一位身上散发恶臭的自称为鼠王的陌生人搭救。他们一起逃出牢房，为逃离猎杀穿梭于黑夜，寻求生存复仇之道。随流亡时间推移，绍尔的身世之谜浮出水面，谋杀事件的背后阴谋也将无所遁形。新怪谈风格创始人柴纳米耶维作品， 糅合欧洲传说、城市民谣和伦敦地下音乐的魔幻诗篇，新怪谈风格开山之作《蜀王有声书》，积禾网独家上线。